天的讲义
可以拿。
如果你前两次没有来，前两次的讲义还没有拿的，聚会完以后到我这边来拿。今天晚上我们看，这一系列的第三次内在生活的道路第三次。今天我们讲一个比较有趣的题目，叫做神的车。圣经也提到神有车啊。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你会发现有神不但有车，那车还很多了。圣经说他的车辇，神的车辇累万盈千，神的车辇累万盈千。所以我们先看生命记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这是我特别喜欢讲的一个题目。我这一次去欧洲有两次讲到这个题目，弟兄姊妹都很喜欢，我自己也很喜欢。省得车辇累万盈千，所以你经常碰得见，可能你走路一转弯，在转角那里就会碰见神的车。真的啊，既然神的车那么多，你碰见的机会非常的多。听我们慢慢道来。生命记三十三章二十六节，一起来读。耶稣伦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会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耶稣伦是神称他百姓的一个称呼，意思是正直之民，正直之民。那些百姓其实不太像，可是神还是这样称呼他们。耶稣伦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会帮助你做什么？乘在天空，那就是神的车，显其威荣，驾行穹苍。二十七节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这是神人摩西在世最末了的日子最末了的话。我们这一系列讲到内在的生活 inner life 里面的生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里面的生活，从里面出来的比从外面进来的更有力量。外面的世界比较大，里面的世界很小，可是神的在人身上的作为是他把那个全源，把他的生命，把他的大能放在我们的里面，从那个小小的里面出来的却是比你所看见的这个外面这么广阔的宇宙更大的能力。圣经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如果你里面接待耶稣，这今天就是在大自然里面也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味道。我学物理，我们以前学到关于黑洞，黑洞就是这个样子。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所处的世界里面，我们来了解它，它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体积的东西。黑洞是一个没有体积的东西，在今天我们的思维里面，我们所能了解的，可是在那里面蕴含的是最大的能力，最大的能力。那当然这个没有办法完全说明圣经所论到的我们进入基督的生命的光景，可是实在是这样一个里面的泉源比你所接触所看见的这个外面的世界更大。但愿我们都找到这个里面的泉源。所以在内在的生活，意思并不是我们变成一个离群所居、郁郁寡欢的人，不是成为一个不讲话，然后变得很内向，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变成那个样子，不是的。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们所讲的内在生活也不是这样。人很容易看见一个天生就是像这样我刚刚形容的那种比较内向一点不讲话的人，我们觉得他好像比较温柔、比较谦卑、比较适合过内在生活。你弄错了，有时候那种人要过内在生活要经过很多的挣扎，很不容易的。也许有另外一个人，他很活泼，讲话一讲话就很大声，笑也很大声， 也许你觉得他一点都不像过内在生活，可是也许他过内在生活的样式不是像你外面所衡量的那个样子。内在生活不在乎外面那些表现能够完全的说明他，事实上内在生活是一种得胜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一种得胜的生活。他不是遇见事情去躲在一边想办法隐藏起来逃避红尘，不是那样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一种驾行穹苍稳行在高处的生活。在高处，如果内在生活是使我们活在高处，在高处至少有一个好处，它的视野更广阔，你看得更远。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看得很短浅，常常看最近的事，我现在能得到什么，下一步能怎么样。可是主要把我们带到高处，使我们能够看得远，视野就广阔，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世俗的琐事所困扰。我们并没有脱离那些，但是我们凌驾在这上面，我们看得更清楚，我们就不被那些所困扰，我们能够再提上，再提上，我们就不再斤斤计较那些事实上不属于永恒的事物，反正不是最要紧的。虽然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正在用到它，去碰到它，可是那些东西却不会抓住我们的心，因为那不是存到永恒的。我们的心已经被另外一件事情抓住，因为我们稳行在高处，我们在那里看得更远。基督徒应该过像这样的生活，而且在那个高处天空更晴朗，我们更靠近天，我们更饱尝天恩的滋味，这样我们的灵魂身体都会更健壮。一个过内在生活的基督徒应该更多的脱离病痛，更多的在软弱的时候晓得依靠神，应该是这样。他们能够经历生命的大能，而且在生命中各样的事上更多的经历耶稣基督的得胜，胜过罪试探，胜过疾病软弱，胜过别人的误会，胜过你自己的情绪，胜过许许多多的事情，叫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是内在生活的真实的光景。为着使我们过这样的生活，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说，耶稣伦纳没有能比神的，他为着帮助你，他就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所以内在生活就应该像这个样子，神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到高处。为了这个，他赐给我们他的车，他自己乘在上面，他常常驾这个车，盼望把我们引到上面去。他的车雷万盈千，你常常可以碰见他，你在你的厨房你可以碰见他，在马路上你可以碰见他，在聚会的时候你可以碰见他，在你高兴的时候你可以碰见他，在你最沮丧最无助的时候，你可能一转身你就可以碰见神的车。但愿今天我们听完这篇道以后，我们常常能够认出什么是神的车来，而能够踏上去。他为帮助你乘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这里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如果神驾行穹苍乘在天空，而他的膀臂又在你以下，那你在哪里？你当然也在那里，对不对？你也在天空，因为你在他的手中。所以我在这个讲义里面提到两句话，内在生活的道路是一条双轨的道路。虽然我们有很多次讲这个主题，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盼望对大家有帮助，不但对你的追求有帮助，也对你在这一方面给人做见证，帮助人有可以给你提供一些经文怎么样讲，还有一些例子。虽然我们讲这么多次，其实我们讲来讲去，我可以告诉你常常离不开这两条道路，一条道路可是两个轨道。内在生活是一个双轨的道路，这个双轨第一就是进入内室，走里面的道路越走越深。如果你经历，当你花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越安静越想更深的进到他里面，更深的安静，越渴望一个更完全的安息，那就是内在生活的道路。 这不是道理，这是你应该去做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速成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用时间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多用时间，真实的花时间。那弟兄姊妹，我讲的是很实在的事情，而且很简单的事情，并不是很复杂可以做的，可是是要付代价做的，看你要不要做。我不知道我们这么多人在听，有多少人不但在聚会里面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在你的生活中实在的学习分出时间来，把它当作很重要。我知道你一定会分出一些时间来看看报纸，分出时间来看看电视，分出时间来跟人家讨论一些重要的事，分出时间来吃晚饭。我想今天晚上多半的人都吃了晚饭，你要不要把这个当作一样的重要，也许更重要，分出时间来安静在神的面前，直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真实的常常经历说，内在生活就是进入内室，走里面的道路，而且越走越深，在那里经历永生的泉源。这是内在生活的第一，整个道路里面的第一条轨道。第二条轨道，神没有让我们离开世界来过这个内在生活，一个人躲到山上去，没有任何的搅扰，很安静的独自一个人，事实上这个做不到了哈。可是即使做得到，那也不是神的做法。神的做法是有另外一条轨道，就是接受外面的环境，直到我们被磨练的柔顺圆滑、柔顺圆满，那就是内在生活的第二条道路。这一条道路我恐怕比较多人不太喜欢走在这样的道路上面，可是这一条道路就是最奇妙的道路。就在这条道路里面，你常常会遇见神的车子，常常会遇见神的车子。内在生活的道路是个双轨的道路，这个第二条轨道就是在神的安静中接受外面的环境，然后经历里面的得胜，直到我们变得柔顺圆满。啊，弟兄姊妹，这是很实际的道路，缺一不可，这是双轨的道路。你不能学习稻草人似的，我说打棒球啊，只要用一只脚，只要用一个轨道，你不能这样。有的基督徒完全不走在上面，有的基督徒只走其中一条轨道。如果你只注意接受外面的环境，你有时候会非常的苦，而且常常你并没有因此经历神的大能，除非你常常留意走第一条道路，第一个轨道。同样的，如果你只注意坐在那边多花时间亲近主，你不愿意去面对生命中的挑战，你不愿意遇见搅扰，当主给你敲门说给我开门，我被夜路滴湿的时候，你说我已经洗干净了，我怎么样出去再弄脏，我宁可留在家里面更好，与神同在好的无比。可是主有差遣要我们去，也许会弄脏我们，也许会使我们不方便，可是主的意思不是要弄脏我们，而是要我们在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挑战里面经历一样的事情，经历一样的事情，仍然走里面的道路。所以这是内在生活道路两条轨道。如果你常常抓住这两条轨道，我就不用讲了，因为讲来讲去其实在讲这两件事情，可是我们用不同的说法，盼望更生动的、更有力、更多面、更细腻的，而且更激发我们的心的，叫我们晓得这是神的爱、神的荣耀，要我们走在这样的道路上，让我们经历神伟大的荣耀、伟大的能力。所以这是今天神要我们在地上在今世就过的一种生活，那就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那这样的生活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来成全的，已经成全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踏上去，可以进入这样的生活。历史历代有许多神真实的圣徒进入这样的生活，有的人很早被神带入这样的生活，有的人比较晚，甚至有的人他们可能已经很多年被主使用，做基督徒很多年，而且是做教会的领袖，而且被主重用，他们却在比较年长的时候被神带进这里面。像我这里举的例子，戴德生弟兄，他一直是 那么属灵的一位圣徒，可是他在相当后期的时候，他已经是世界有名的一个差会的领袖。有一段时间，他为他灵性的安息有许多的挣扎。写他们传记的人说，他太太在旁边不晓得他们在挣扎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太太更年轻的时候，很自然就已经活在那种光景里面，活在那个与神同在的光景里面。可是后来戴德森弟兄借着别人的帮助，借着他一个同工的帮助，从心里面明白，哦，那是基督做成的工作，所以他就醒悟过来。我们在过去这个主日，我们的周报上面记载了一些话，就是借着那些话，戴德森弟兄从那里得到帮助。当他身体了，就戴德森弟兄他得到帮助以后，他的同工说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他的脸上常常满溢着喜乐的光辉。过去那段时间让人觉得他背负重担的光景都挪去了。其实他那时候正在遇见他一生所遇见最大的试炼，正在遇见最大的试炼，而且那个之后他遇见一个更大的试炼，就是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动乱，许多的宣教士被杀，可是他能够在那里站住，因为他找到那个稳行在高处的地位。他的同工形容说，当他遇见主以后，有一次一个同工，他遇见一个同工姓祝的一个中国同工，抓住他说，祝先生，神使我成为一个新人。他连问安也没有，他就是充满了喜乐、火热、兴奋地告诉他，神使我成为一个新人。那弟兄姊妹，有一个境界，有一个光景是神要把我们带进去的，叫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叫我们真实能够稳行高在高处。这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的神的车。请看诗篇六十八篇，诗篇六十八篇十七到十九节，诗篇六十八篇十七到十九节，一起来读。神的车辇累万盈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引用这里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的话，你这里不要翻掉，手夹住它，翻一下后面以弗所书第四章。圣经比较后面的地方，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从第七节开始，保罗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什么？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里是在讲到圣灵的恩赐。我想他不只是讲到我们所说的医病的恩赐、方言、预言这一类的恩赐，不只是这样，他是在讲到圣灵本身就是神的恩赐，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也许这样可以这样说。英文说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如果用单数的时候，意思是圣灵就是那个 gift。 如果说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意思是说圣灵所赐下那些各种属灵的恩赐。可是在这里他不只是讲到圣灵赐下的属灵的恩赐，也是讲到那个源头，就是赐这一切恩赐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升上高天的时候，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他虽然是他钉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他把那个罪、黑暗的权势、撒旦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事实上是一个得胜，他胜过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当他复活升上高天，就胜过一切死亡、阴间的权势，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他这里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就把各样恩赐赏给人，把圣灵的恩赐所赐的圣灵赏给我们。你知道圣灵赐给我们就是这一件事情，不是圣灵赐给我们才胜过仇敌，是说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一切的黑暗的权势，他圣灵赐给我们，叫我们分享他已经得胜的，他已经经历的得胜。所以圣灵在什么时候浇灌下来？耶稣基督被高举升上高天的时候， 因为他掳掠的仇敌，所以把圣灵浇灌下来。今天我们遇见一个需要，遇见被仇敌辖制的人，我们晓得耶稣基督释放他们，因为他已经得胜，他把圣灵赐下来，就是要把这个得胜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在我们的侍奉里面。你知道基督得胜以后，他升入高天，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堂，他进入天堂。主耶稣并不是需要经过那个得胜才能进入天堂，你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可以留在天堂，管我们是不是不管我们的死活，他留在那里，他永远享受天堂的荣耀福乐。可是他没有，他要来做一件事，那是很冒险的事，就是他一定要成功，他就是要把我们也带进那样的光景里面啊。弟兄姊妹，我没有办法用更强调的话来讲，可是这实在是一件伟大的事情，那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在肉身里面进到永恒的荣耀。不是你现在摸起了这样肉身，如果是的话，那些有残障的，那些在地上的时候比较肢体比较不是那么美丽的，那永远是这样？当然不是，不是指的你现在摸得到这个肉体。可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将来所进入的永恒是一个实在的身体，不是灵魂飘渺那个样子，不是的，是一个实在的身体。我们要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进到天堂，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进入，所以他现在正在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要带领许许多多的人进入，把我们训练熬练磨造成荣耀的形状，让我们可以进去。这是很实在，这是一个确定的盼望。如果不是这样的盼望，我们想到天堂也许会有点害怕，我不晓得将来什么样子啊。可是我给你应许，因为是圣经的应许，将来在天堂一定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而是非常的实在的，比你现在过的生活还要实在。可是主要把我们带进一样的荣耀里面，他要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里面，他并不是派天使来好像拉着我们的手这样把我们带上去，其实不是这样的。虽然很多人很容易说他们看见异象，一些圣徒去世的时候在床边有天使来接引他们，我们想到这个也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并不是天使来人才有办法去，不是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主改变，我很相信天使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天上去。可是如果我们经历了主所带给我们的生命的改变，那就不是借着天使才能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你晓不晓得啊？今天在我们里面必须拥有我们能够进到天堂的能力，必须拥有。事实上我们能够进到属天的境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借着神的灵，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他把圣灵浇灌下来，接着神的灵他要把我们带进属天的境界，充满我们，他要叫我们能够稳行在高处。这是很实在的事。好多年前我去一个教会服侍，我看见一个姊妹很喜乐的样子，一个大概三四十岁的姊妹，有孩子，很喜乐的样子，一看就是很乡下的一个姊妹，她很喜乐。以前我不认识她。那个特会那次的聚会，因为需要有人帮忙做饭食或者别的，她也做，然后没有事的时候坐在聚会中，充满了喜乐，非常的火热。我想这个姊妹很好。后来我从他们传道人口中知道，这个姊妹其实正在经历很大的试炼，很大的苦难。她先生欠债，然后把账算在她身上。台湾有很多法律对女人很不公平，所以那个债变成她欠的，她面对很大的不容易，而且一直到那时候还没有解决。可是就在那些苦难当中，有人传福音给她，有邻居传福音给她，住在眷村里面。后来她就来到教会，她不但信主得着内心的平安，而且她遇见基督被圣灵充满，后来她就变成我刚刚讲那个样子，就是常常充满了喜乐。你如果真的跟她讲话，你还是不用讲话，一看就是很乡下的样子。可是呢，你从外面你可以笑他有点乡巴佬土包子的样子，可是在他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 那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有一种真实的喜乐，属天的喜乐，把我们带进属天的境界。圣经里面主耶稣的使徒们彼得他们的经历也是这样，他们原来不是那个样子，他们不那么稳固，在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都逃跑了，他们怕得要命。连那个彼得，他虽然远远的跟着耶稣，后来一个小使女问他说，你是不是跟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哦，他就矢口否认，以后第二次再否认，到后来发咒歧视的否认，然后才想起耶稣才几个小时前跟他讲的事。很奇怪哈，人很容易忘记这种事。主说今天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想起主所说的话。有时候主回头看他，看彼得，我想那个眼神没有责怪的眼神，彼得就出去痛哭，就是那样一个彼得。可是五旬节来到以后，圣灵浇灌下来，彼得被圣灵充满，他站起来讲道，没有一点的胆怯。他面对的就是才前不久杀了他们的主的那些人，可是他这一次他没有一点惧怕。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我们就说圣灵充满就带给他这个，其实这样说法还不太准确。你要知道那一天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并不是立刻变成这样，我想他不是立刻，因为当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有一点时间，我猜至少有半个小时，也许一个小时，他们被圣灵浇灌，他们就在那里充满了赞美，喜乐浇灌在他们的身上，喜乐每一次的浇灌，那个惧怕黑暗就出去一些，你懂我意思吗？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这样，这是为什么你很需要来聚会，你很需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再来这样遇见基督，而且留在那个遇见基督的荣耀喜乐里面多留一些时候，好叫那些黑暗可以被光明赶出去，那个死硬的事情，死亡被生命所吞灭，耶稣基督的荣耀那样浇灌下来，我猜他们至少经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众人聚集，彼得被圣灵感动就起来讲道，充满了能力，充满了能力，而且责备他们说，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一点都不害怕，他承认他在传讲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才五十天前他怕得要命，怕人家因为认出他是跟随耶稣的把他一起抓起来，生命完全的改变，他被带到一个属天的境界里面，变成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那一天彼得起来讲道，他引用了几处的旧约圣经来讲到神所做的工作，他讲到圣灵浇灌下来。可是我今天晚上要用他引用的另外一处圣经来讲这个，就是诗篇十六篇的话。可是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好吗？《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三节，讲到耶稣。耶稣基督既按着神的旨意钉子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释放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也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彼得引用诗篇十六篇大卫的诗篇的话，说大卫早就预言到基督要复活，不把他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可是这里他提到几件事情，他用大卫的话讲，彼得的意思就是那也是今天我们的经历，因此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这个就是圣灵来所做的工作。圣灵是神的车，圣灵充满我们，就像神的车一样，要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这里用三件事来形容那个他怎么样把我们带到那个属天的境界里面。第一个，他说我心里欢喜啊，你晓不晓得今天在这个世上最缺少的就是这个， 最信的就是这个。我有一次我在最近我在哪一个医院啊，是在星光去那边看病人，然后我坐电梯，看完以后我坐电梯要下来，走进电梯，我们都很快乐在那里，然后看见有几个医生走进来，我还要下去再见的时候，我看他的样子，我觉得还没喜乐，好像生活很痛苦的样子。那我不是特别挑医生说了，是因为照理说医生应该很快乐才对嘛，哈，可是也会这样，我们都一样，不是只有医生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这个世界可能不晓得，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认识真实的喜乐，我们没有认识神的喜乐，所以我们内心不够有力量。你知道在圣灵中的喜乐是很大的事情，神的果有几个特质，其中一个就是在圣灵中的喜乐，那是充满能力的事情。圣灵浇灌下来叫我们充满了喜乐，那是因为我们在圣灵里就看见荣耀的主，看见他我们就壮胆。这个属天的能力叫彼得得到能力，属天的喜乐叫他得到能力，他就不再惧怕生命的威胁，而且他的脸散发出吸引人的光回来。那个是借着圣灵充满要带给我们神的车，要把我引到这里。弟兄姊妹，你应该常常经历这个，来参加聚会，好好的追求，经历这个属天的能力，属天的荣耀。第二，彼得说我的灵快乐，这个灵原文他说我的舌头快乐。我想彼得他为什么把大卫的诗篇改了一个字？大卫的诗篇本来是说我的灵快乐，可是你看旧约诗篇，原来大卫不是这样。我不晓得中文圣经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这样翻哈，旧约把它翻这样，新约这样翻。其实，在旧约诗篇，大卫是说我的荣耀快乐，我的心欢喜，我的荣耀快乐。可是，在彼得引用的时候，他却稍微改了一个字，他说我的舌头快乐。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也一样经验到喜乐跟荣耀，可是因为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个在过去的时代没有什么人经历的事情，那就是他们开始说方言，他们说他们不明白的话，那个话是他进入那么大的喜乐的那种波浪里面，以至于他说我的灵快乐的时候，他说我的舌头快乐，充满了喜乐。那今天晚上我觉得我趁这个机会要跟大家稍微岔开话题，分享一点关于说方言的事情。方言圣经很清楚的讲，它是从圣灵的恩赐来的，而且当你说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有的人说他你说方言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是不对的，没有读过圣经。有的传道人这样反对方言，因为他说因为你不懂你在说什么，圣经绝对不是这样的，圣经刚好说的是相反，如果你懂你在说什么，那就不叫方言，方言就是悟性没有果效。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常常带给我们这样一个释放，叫我们说方言。也许有的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但是他没有说方言，可是我相信最好我们能够说方言。保罗也这样讲，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我认识有很属灵的长辈被神重用，他们的圣灵充满的经历是无可置疑的，可是他们中间有人是被圣灵充满一段时间以后才说方言，所以我不轻易的教导人说没有说方言就是没有被圣灵充满。有的人这样教导我不太同意，但是我还是认为最好能够说方言，把我们带进一个很大的释放。在我说方言之前，我遇见主已经很多年，我也经历许多神的同在，神的祝福，我也经历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我经历圣灵中的喜乐，我知道怎么样赞美，我常常有神荣耀的同在。可是我给你做见证，当我明白我可以说方言，我说我明白是因为其实我早就可以说了，我不明白，当我说方言的时候，神把我带进的释放。所以我觉得保罗讲的一点都没有错，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你不要轻看这一件事情，不要觉得那不重要，那是重要的，不要专心的寻求这个。可是你应该羡慕，像保罗所说的一样，这是为了造就自己。保罗说的虽然 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可是呢还是造就自己。有的时候他翻出来，有的时候没有翻出来那个意思，但是他还是会造就自己。所以保罗另外一方面也提到，在聚会中你如果没有翻出来，你就不要一直说方言，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知道有人有的时候这样教导人，让他们在聚会中一直在说方言，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我们要小心像这样的教导，保罗很清楚的讲。可是你一个人的时候，我想哎，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们等一下还要提到跟这个相关的事情。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借着圣灵充满说方言，可是另外一方面，已经有方言的人，他有的时候可以借着说方言再一次进入圣灵充满，这个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可以每一天早上起来借着赞美，借着读一点神的话，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安静，借着别的事情再来遇见主。可是我常常觉得早上起来，如果你有方言，借着方言可以常常可以很快的把心灵向神敞开来，所以那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荣教授形容方言说，它是一个赞美的工具，是一个祷告的工具。有的时候他说方言是爱的语言，很帮助我们跟神有交通。还有我想我们应该操练常常赞美，不但用悟性赞美，保罗说你要用灵赞美，他的意思就是要用方言赞美。如果你已经用方言，你试试看用方言来赞美，用方言把它唱出来，唱出方言来。开始也许不太流利，没有关系，你就是唱。重点不是在那里学习要把它唱得流利，而是学习要敬拜赞美的更加喜乐，更加释放。如果你的方言，有的人刚被圣灵充满，他方言只是单音，我不是叫你自己去学，可是你应该仰望主。你如果更进入安息，更愿意顺服，他可以慢慢使你成为一个更像一个预言，而不是单音，这样你才比较有可能把方言唱出来。要不然你只会唱啦啦啦啦啦啦，对不对？就是这样也很好，可是最好你能够唱出方言，那就是唱出灵歌来。开始也许你有一点是在天然里面唱，你就是按自己的调子唱，可是如果你更多充满赞美，很可能圣灵就会接管，让你进入那个连调子都在他的高模里面的灵歌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可是还有一点，这一点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今天在灵恩运动里面讲到方言，几乎没有人这样教导。我只听过一个人教导，可是这个跟我的经历非常的吻合，我也相信这是合乎圣经的教训的。很多年前我就听荣教师讲，他说我们应当学习一种无声的方言，没有说出来的方言。这个无声的方言不只是说说在心里面，有的嘴唇动或者舌头动，不只是这样。有的人因为大家在安静，所以他就只是在嘴巴里面动。我讲的甚至不是这样，你连嘴唇连舌头也不动的，也在里面说无声的方言。你如果不懂试试看，如果你有方言，你应该操练。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弟兄姊妹，把我们带进很大的宁静里面，把我们带进与主的交通里面。你常常这样操练，你会更明白要怎么样等候主，他会把我们带进一种神的同在里面。我很相信保罗说他说方言比众人都多的时候，他不是指着一直说方言一直开口的那种说方言，我相信他包括了无声的方言。他要说面对一个需要，面对那个抵挡的人，圣灵说当他面对一个抵挡的人的时候，保罗被圣灵充满，就说出一句神的话来，充满了能力。我相信他怎么样看着那个人的时候，又经历是圣灵充满，因为他早就进入那种无声的方言里面。你了解我意思吗？你不要只是了解去操练好不好？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个学习。方言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进入安息里面。我在讲义里面写了一些话，你自己回去参照这个经文，我不要在这里讲了。所以我很简单的借这个机会插一点关于方言的教导，然后接下去说，我的心欢喜，我的舌头快乐，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 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叫我们的肉身安居在指望中。这个话形容得很好，第一，安息。你知道你要 check 一下你的经历如何，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查验。你知道一个人可以说方言，他借着圣灵充满有了方言以后，他要说方言，他还是可以有可能在肉体里面说方言，你知道吗？在天然里面说，怎么样可以查验我们是不是在灵里面说？最要紧的其中一个查验，就是当你说方言的时候，有没有引你更进入安息。注意听啊，因为这个很多人不是这样做的。说方言的时候不一定说开始说就这样，但是至少他正在引你进入一个更大的安息跟宁静里面，内心，这是很重要的查验。还有他说安居在什么指望中，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形容。一方面有安息，一方面有一种指望，一种指望是一种期待，对不对？照理说有一个期待好像就不容易有安息，可是这里讲到说在一种安息中有一个期待，安居在指望中，那是一个最好的形容。一方面安息，一方面渴慕，一方面觉得满足，一方面又觉得渴，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就是在圣灵里面真实的相交就是这样，我不能把它形容得更细腻了。所以圣灵是神的车，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这是圣灵内在生活的道路，那一条道路的双轨里面第一条轨道。我们常常借着神的灵把我们带进神的同在，把我们扶起来，叫我们驾行穹苍。可是我们要讲到第二条轨道，讲到第二条轨道的时候，我想神的车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就是像鹰的翅膀一样。有一节经文，如果你翻也可以，或者你很熟，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像鹰的翅膀一样。你知道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属灵的翅膀，为我们预备的翅膀，叫我们可以驾行穹苍，那就是神的车。我们知道鸟类有翅膀，可是神说我们有翅膀的时候，他并不是把我们比为麻雀。麻雀有翅膀，但是神所赐给他儿女的翅膀不是像麻雀一样。麻雀的翅膀是怎么用的呢？他们非常的活泼有力量的样子。你看，你有没有看过麻雀飞？翅膀一直在拍，一分钟可以拍很多次，可以拍好久。有的时候暴风雨快要来的时候，麻雀都知道大自然有许多生物都比人没有丧失那种对大自然灾害的一种敏感度，一种预测的能力。所以他们就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就非常的不安息，在那里动来动去，也许飞来飞去，很热闹。等到暴风雨真的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力量。神赐给我们的翅膀不是像这样，相反的，那个正是代表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这样，对不对？烦躁、着急，后来我们就没有能力胜过我们遇见的生命中的一些考验。可是圣经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到这个翅膀，他说我们像鹰一样。圣经很多次用鹰来代表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有鹰的翅膀。鹰不是这样，他也知道暴风雨快要来到，可是越是有这个暴风雨的威胁，他就越安静。他窝搭在高高的地方，他非常的安静，比平常更加的安静，凝聚那个生命的能力。等到暴风雨就快要来到的时候，他再长啸一声，飞到高空，在那里翱翔在暴风雨之上。他有能力，有储备了够用的力量，等到暴风雨过去才得下来，他可以胜过这个。就是像这样，圣经形容我们像鹰一样，我们的翅膀，这是神的车，要带领我们驾行穹苍，胜过生命中各样我们遭遇的事情。可是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其实是鹰，神的儿女，已经信主的人是鹰，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像鸡一样，整天活在地的平面，所以我们就觉得自己像鸡一样，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就好像生活在一群鸡中间的鹰。我们也有翅膀，可是就像鸡一样飞一下就掉下来，我们觉得我们也是那个样子，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就像这个样子，对不对啊？你遇见难处的时候，看你什么反应就知道。可是如果那个鹰他晓得他是鹰的话，就不一样。 那些长在鹰的窝里面的那些小鹰，到了一个时候，母鹰就要开始训练它飞，对吗？在巢上面，母鹰就用翅膀把它拍下去。它拍的时候，那个鹰一定牢牢的抓住。今天妈妈为什么这样子？玩也不是这种玩法。母鹰看到这样，就把那个巢用船子就把它掀掉，让它没有的抓，再一拍就把它拍下去，高空掉下来。猜猜看，鹰最先做什么事？它掉下去了，最先做什么事？有人说拍翅膀，可是我相信他最先做的事是尖叫。你看很多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神训练你跟遇见的苦难，你第一件事做什么？尖叫、哀嚎、祷告，主啊，我怎么遇见这些事情？你打一个电话，请你为我祷告。教会今天晚上祷告一定要迫切为我祷告。可是其实最主要那个时候你不应该是这样的反应，对不对啊？你再叫叫看，你就快掉下去了啦。但是鹰有它的本能，它大概尖叫一会儿，发现叫也没用，所以它就开始拍翅膀，大概是一边叫一边拍翅膀。可他开始拍翅膀，当然不会拍得很好。可是老鹰当然不会让它掉到地上去，就快要掉到地上的时候，它就飞到下面接取它，再把它接回高空，然后再来一次。我不是在讲故事，这是圣经用的话。生命记32章，摩西这样讲，他说：“耶和华训练我们就是像这个样子。”他说：“好像鹰在小鹰下面扇展两次，接取雏鹰。”他说：“这样，耶和华也是这样独自引导我们。”《生命记》32章里面的话，神就是这样训练我们，他让我们遇见这些事。所以，神的车是什么呢？神的车是那个鹰的翅膀没有错，可是神的车也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让我们随时遇见的一些看起来是苦难、降杯的事情。如果神的车是圣灵，你很容易同意。如果我说神的车是鹰的翅膀，哦，你也蛮能同意。可是有的时候神的车来到的时候，你却认不出它来，而那些才是神的车里面最奇妙的地方。有的时候你遇见苦难、遇见误会、失败、孤单、压力或者疾病，你觉得那是神的车？那怎么可能是神的车？如果真是车，那是压死人的车子。诗篇里面有一个诗人就这样说的，他说：“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可是感谢主，这个诗人从那经里面认识那是神的车，所以他接下去他这样讲：“他说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你如果蜷缩在那里，你真的会被压死的，对吗？遇见难处就忧虑重担，很多这样的事。可是你需要做的就是认出那是神的车，勇敢的踏上去。他会带领你驾行穹苍。我们应该学习这样，这是内在生活的第二条轨道。就是你无论神量给你什么环境，你在里面要相信神掌权，所以你就知道这是神安排的，这是神的车，它背后的用意是要让你生命被锻炼得更有力量。就像那些教练训练那些选手，叫他跑20圈，跑完在家跑半圈，要不死啊，不是要你死啊，是让你生命里面的潜能能够更多的发挥出来。那只是在训练人天然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有那个属天的能力，那种属天的能力常常只有在苦难中才会表达出来的。你经历这些，你的生命就被历练的坚韧有力量。神就是这样训练我们，像训练鹰一样，他让那个车驾行，带我们驾行穹苍。我想到一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非常认真的在那杀犹太人。在荷兰有一个家庭，近前的基督徒家庭，他们就把一些犹太人藏起来，他们在他家里面做了一个密室。他写的故事名字叫做密室的 Hiding Place， 做了一个很隐秘的一个地方，把犹太人藏在那里，到了可以安全的送走才送走了，一批一批在那里藏。后来他们被纳粹发现，他们一家就被全部都被抓起来，那个老父亲在被抓起来过了10天就去世了，两个女儿都被抓起来关在集中营里面，关了许多年。两个女儿都已经50-60岁了，没有结婚的两个女儿， 非常的爱主，特别是那个姐姐，她不但爱主，她对神有真实的认识，她就在集中营里面，她一样就像天使一样。她妹妹后来形容，她妹妹活着离开集中营，那本书是她写的，她可能现在还活在世上。她妹妹后来在那个书里面形容说，她在集中营里面看见她姐姐拿着偷藏起来一本小圣经，在读圣经给旁边围着那些被关在集中营里面的同伴们听。她说那个样子就像当年我们在家里面晚餐以后读圣经一样，那么祥和，没有一点别的味道，就像天堂一样。这个姐姐就是那样子的平安安详的样子。他们有的时候不是关在一个地方，有的时候他们会被换到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次一换到一个地方，马上大家都叫着跑出来，为什么？里面充满了跳蚤。可是那些卫兵不让他们出来，用枪逼他们再回去。那天他们有一点自由的时间，偷偷的在里面玩祷的时候，这个姊妹的姐姐在祷告中就说，主啊，我们为这些跳蚤感谢你。他妹妹觉得这太过分了，你可以为别的事情感谢主，为这个跳蚤感谢主，我们遇见的这些灾难还不够，还要再加上跳蚤，完全不能够接受。就是因为他不能接受，所以他不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神。有好几个礼拜之久，这个妹妹她跟神之间就有一个间隔。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她赌气了，不要，一直到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已经有很长的日子，一两个礼拜，那些守卫从来不来这个房间检查的，所以他们在里面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以后他们才知道为什么那些守卫都知道那里面充满了跳蚤，他们都不要去，所以他们可以在那里自由做很多的事情，在那里祷告读圣经。那个妹妹才后来才真的从心里面被说服，她才明白。可她在那里写，她说她的姐姐早就明白这样的事，在你生命中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已经够多的苦难，再加上跳蚤，可是你能不能认出那是神的车？弟兄姊妹，我清楚的告诉你，如果你知道那是神的车，你就会了解为什么今天我一起的我讲的，你有可能在转角的地方就遇见神的车，你有可能在你的厨房遇见神的车，你可能正在忙乱的时候，你那个小 baby 哭起来，我今天已经够烦够累了，还搞这些事，快要崩溃了。可是你能不能认出那就是神的车？就在你沮丧最不容易的时候，看起来一切都是失败，看起来好像连神都没有在掌权的时候，你能不能认出那是神的车？如果能，你就踏上去，他要带领你驾行穹苍。不要忘记那是两条轨道，我不是只叫你走这一条轨道。所以因着这样，刚刚我们读的诗篇六十八篇到了十九节讲完，他要借着圣灵带领我们驾行穹苍。也有他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他要背负我们的重担，你可以信任他，你可以信靠他。神的车辇累万银千，现在你知道了对不对？自己想一想，你现在生活中正在遇见的事情，有什么事情你觉得就是那件事情，你好像觉得那是一个某一个角落，好像神不在其中，可是在那里你要认出那是神的车。如果你熟悉圣经，你读过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没有经过死亡，当他在世的日子到了的时候，神差派火车火马来接他，他被车子迎到天上去，就是以利亚，他没有经过死亡。圣经只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一个是他。我们很羡慕，可是弟兄姊妹，你晓得吗？我刚刚讲的神的车跟接以利亚那部车是同样一部车，神的车辇累万银千，可是另外神的车也只有一辆而已，圣灵驾驶着的，同样一部车，这些历史历代的圣徒都操练过这样的车，所以他们被改变，连生理都被改变。我刚刚讲的 Hiding Place 那个姐姐，她后来死在集中营里面，她死以前，她说她看见一个异象，他就在那里叙述说，将来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他形容给他妹妹听，他妹妹就是在那里听而已。可是大战结束以后，他发现主给他们预备一些房子就是像那样。他姐姐讲的话是说，大战以后需要有人把 帮助他们。他妹妹以为是要帮助那些受苦难的人，后来才知道他姐的意思是帮助那些纳粹逼迫害他们的人。以后他妹妹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当他姐姐在集中营里面去世的时候，根本没有吃什么东西，样子一定非常难看。他去世的时候他妹妹不在，以后他被放在停尸间里面，有人带他妹妹去看，还有别人，每一个人去看到那里，每一个人都不说话。为什么？他姐那个样子好像一个年轻人一样，那样子的漂亮。当然那是仍然是外面的肉身，可是有时候神做这样的事情，要把一个印象深深刻在人的里面，叫你知道说神就是在地上要这样做工在人的里面。一个像这样愿意接受外面各样的熬炼的人，他不但走里面的道路越走越深，他也接受外面神安排各样环境，就会被磨成柔顺圆满。神就在做这样的工作，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车。这个车有一天会像以利亚的火车火马一样接引我们到天上去，可是其实今天他就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训练我们，帮助我们。如果你认识这些，你就会放下你天然的能力，你会苏醒过来，像雅各一样。他听见约瑟派人来接他，他根本不相信，他不相信约瑟还在。后来他儿子带他出来，他看见约瑟派人来接他的车，他心才醒悟过来。他说：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我要在未死之前去看他。他登上那个车，那个车看起来带他到埃及，其实是带他驾行穹苍。从此以后雅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神也这样训练我们。最后在讲义里面提到神的车铺满了爱情，雅各里面有一个地方提到所罗门的轿，在很多英文版本里面把那个轿翻译作车， The Chariot of God， 神的车。这个车带领我们经过苦难，带领我们驾行穹苍，可是这个车也像轿一样，是要引我们到基督的面前，使我们与他联合。这个像迎娶新妇的轿子一样，所以我们应该用爱踏上去，不要只是存心等待苦难的车，要随时踏上那个爱的车。像盖恩夫人，她为了信仰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她充满了爱，充满了自由。她做一首诗说：我像笼中的小鸟一样自由欢唱，歌唱欢笑。我们应该这样，我们可能就是苦难的车，可是我们在其中上去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车里面铺的是什么？爱情，铺的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充满了神的爱。主也是这样，要把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一方面扶持我们，一方面在我们遇见的各样的苦难试炼里面给我们力量，一方面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好像给我们套上戒指，称我们为他的心腹。
请唱颂赞诗选376首，颂赞诗选376首，我们要起立来唱。